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美国故事栏目是由中国日报美国版 China Daily USA 赞助播出，我是小袁。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大中华实业公司的总裁张斌先生。张斌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首先介绍一下张斌先生啊，也是英文名字是 Ben 啊。
对。
张斌先生呢是1989年出国，1995年他从华盛顿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同年开始创办大中华实业公司，英文名字是 The Great China。他将这家公司从初创时候的$700发展到现在年销售额$3200万，员工是55人。张斌先生还在2007年到2010年期间，先后在加拿大皇后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 MBA 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商学院 OPM 项目求学。目前张斌还是另外三家公司Sawmade、哈佛人酒、Solartech USA 的 CEO。 我们欢迎张斌先生。
谢谢。
我现在先问一个基本的问题啊，就是您是大中华实业公司的总裁，那么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大中华实业，名字这么大啊，是做什么的？那么我们在什么地方能够买到通过大中华实业进口的产品？
我们公司呢主要是替这个全世界这个在美国的这些世界500强公司做一些这个 OEM 的东西。主要的产品呢是他们这个广告促销产品。我们这里的产品呢大部分的话呢是你在商店里面是买不到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西雅图有波音公司啊、微软公司啊，他们这个有什么新的产品出来的话呢，那么他们需要做一些这个新的产品，就是把他们 logo 印上去，那么去开展一下，或者是送给他们的这个最佳客户。那这些产品呢大部分都是做这个 marketing 这个广告这一类的这个产品来刺激他们的销售。所以这些产品呢都是第一名不买的。懂我说，就是我们主门是不让他们订购，只要印上他们的这个 logo 就行。但是我们前两年呢刚开始呢开拓了一些这个 retail 的产品。我们现在有些这个 retail 的产品呢在高尔夫球场呢可以看得到。比如说这个高尔夫毛巾，我们西雅图这些很有名的这些高尔夫球场呢都可以买到我们那些这个高尔夫的这个高尔夫 towel。这些产品呢是零售的。那我们以后呢还会在这个零售这个产品，比如说这个 Costco 啊，我们现在也有些产品在帮他做啊，会做得越来越多。
很有意思。那么我知道大中华企业是那个笨当初白手起家创办的，一直发展到现在，真是很不容易啊。那么我们还是从头开始讲那个笨一开始到美国的故事啊。那么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感想？
当时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我觉得美国的月亮的确是比中国的大。
是吧？
我想你应该也有这个同感啊。我想美国这个环境相当好。但是呢，这个这边刚刚到的时候呢，这个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语言也不懂。不能讲，哑巴一样。是很困难就是了。
对。那么毕竟是在上学嘛，那么不懂也得懂，对吧？
对，没办法。但是也考这个托福。托福不考的话呢也是进不了大学的。
对。
这个我在国内已经念个大学。就是说跑到美国来的话呢，就是说一下子呢就是没考托福。就是你一下子进美国这些名牌大学的话呢，比较困难。所以说张飞外国学生你没考托福，如果要是你这个什么硕士学位的话是很难的。
对
你还考什么 GRE 啊，考 GMAT 啊。
对。
当时我的英文水准根本是不可能。
哦，
绝对是不可能的。
那后来来了之后再学，对吧？
来了以后，我觉得了解了美国以后，一年以后啊，在 California， 这个 Fresno 这个地方，念这个 ESL， 念了13个月，13个月以后对美国呢大致上有些了解了，东南西北呢方向也搞对了，然后呢，考托福考了这个550分，考550分呢，基本上呢就是说，当时呢就是考虑就是说，不在你这个 chemistry， 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是念的化学，那么我到美国来，我想这个念这个 business， 后来因为要改行的话呢，就是说你不可能想着去念 MBA 的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考 GMAT， 那当然是不可，梦想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好吧。既然自来自自然自，那么从大学这个本科，再开始读起，
那550分进华大够了吗？
不够，我刚申请华大的时候，华大没接受我，
是吧？
所以说后来我就跑了这个奥林匹亚这个这个地方念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当时不知道 Bellevue 有个 college，
是吧？
我是从加州搬过来的嘛，
是
不知道，其实 Bellevue college 挺不错的，
啊。
后来去那个 Olympia 一个 college 叫 South Puget Sound，
好吧
，Community College， 那边念了2年，拿的这个 AA degree，
然后就转到华大，
也没有，当时华大
还
不接受我，
还是
不接受，因为他说你这个怎么讲呢？就说申请的人太多了，华大也是很难进的，后来以后呢就考虑这个学费的问题呢，华大也贵啊，当时也很贵，当时呢就跑去那个 University of Idaho。
OK，
那个地方呢就远一点了，偏一点了，但是在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不是有工作的，就是说你要一个学期以后呢，就是说找不到工作啊，就勤工俭学，那个地方穷的这个叮叮咣咣的地方呀，鸟不生的那个地方啊，所以说工作也找不到的，所以说后来以后呢，这个念了一个学期以后呢，就。当时呢，就是
再申请华大。
当时就是有个，不是有个叫什么六四绿卡嘛？当时有个六四绿卡，拿了绿卡了。再申请华大，
这就好了啊，
那就不一样了，
省学费了，对吧？
不仅省学费
啊，
你有绿卡
啊，
跟没有绿卡，它这个它这个标准不一样的。
哦，对，
知道吧？
对对，
所以说外国学生的这个标准相当高的。
你
的绿卡以后再申请了，一下子录取了，那就念华大了，念了1年半，就毕业了。
1年半就毕业了，全体学分转过去了，
很多学生转过去，很多学分要转，
太好了，
对，不容易就是了，很不容易。
那个最艰苦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一天打几份工这种情况？
哦，我当时是身无分文啊，为了这个付学费，一天最多的话4份工。
有，这是4份多什么样的工？
说来好笑。
啊，什么都做过。
这些工作呢，就是说，就是一些这个 low skill 的这个，不需要什么，高科技的什么工作，
体力活，
比如说餐馆啊，做这个服务生啊，这个晚上去洗碗啊，那这个图书馆帮他整理书啊，把那些书包啊放回原处啊，那么还有呢，这个稍微用脑筋的这份工作呢，就是说当时这个会计事务所，帮他们做这个 bookkeeper。这个呢还是需要一些智商，这个工作当时因为在奥林匹亚那边是念这个 accounting 嘛，
是
yeah,
是，
所以说呢这个这个 bookkeeper 呢还比较适合，
嗯，
但是那些工作的话你想想还不如打这个餐馆这个服务生，餐馆这个服务生你还有小费赚吗？
还有小费，
还基本工资还小费，一个小时的话可以平均可以赚到20块钱加小费啊，
对，
你去那个这 bookkeeper 的话呢，不可能一个小时20块钱的呢。
是，
他当时我们那个老板就是很好的一个老板，他一个小时我记得说付我7块美金，
是吧？那时候最低工资没有现在这么高啊。
哦，当时怎么讲呢？就是说，当时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么还有这个暑假的时候啊，暑假的时候在这个，因为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 Fresno 那个地方很热嘛，那个农田里面挤那个挤洋葱，那份工作是真的是，苦力，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这个夏天平均温度的话是100多度，
对，你现在回首那段时间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时间啊？不堪回首，会不会觉得？
也不至于，我觉得这个、
啊、
这个呢，怎么讲？
有没有是不是锻炼你的意志？或者
没错，
嗯，
我觉得当时呢，就是说，
嗯，
大部分的这个中国大陆来的这个留学生呢，
嗯，
都经历过，
嗯，
都经历过像我这个类似的一些构成，
嗯。
这些构成呢，其实呢，也是一个就像你讲的这个锻炼意志的一个构成啊。
嗯，
这个成大事业的话呢，都必须要，都必须要这个辛苦后天嘛，对吧？
嗯，
同时呢，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当时家庭背景啊，就是说也不可能像现代的一些留学生，比如说最近这个五年、十年出来的留学生，他们背景不一样了。
嗯，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三两知己怀旧小聚，请来更好小馆。怀念家乡菜，头台小菜尽在更好小馆。地点 Bellevue Factoria Village， 电话425-643-2268 425-643-2268。
西宾网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中文信息门户网，其宗旨是为海外华人提供简洁快速的交流平台，帮助华人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西宾网，方便你我他，网址 seattlebean.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大中华实业公司的总裁张斌先生。刚刚呢，张斌回忆起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的艰苦岁月啊，最艰苦的时候一天打四份工，这真是常人都很难做到的，特别是现在的留学生啊。那么当时呢，张斌也是跌打滚爬，吃尽了人间的各种苦啊。到美国之后的也许就是那一段艰苦岁月给您带来了以后的一些的影响，是吧？
对，
嗯，
这个。人生嘛，就是说我们当时还年轻嘛，吃点苦不要紧啊。
是是是是，
这个现在如果说再回到那个环境的话，我还是会努力。
真的很不容易。那么您是后来在华大读了经济学专业啊，还记不记得在华大读书时候的情形？还最喜欢华大什么方面？
哦，那当然，那个华大呢，首先呢，这个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个很雄厚的一个师资队伍，他这个大学呢有很多这个获得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些 professor， 他的这个 faculty team 是相当强大的，这个学校呢，这个有很漂亮的这个校园，同时那个春天的时候，尤其那个樱花哦。樱花盛开的时候，那个校园真的是太美了。
对对对，
同时这个校园呢，整个这个华盛顿大学就是这个华盛顿湖旁边，尤其他那个 stadium 嘛，那 football stadium。
对对对，
哇，那个是可以坐80,000个人。
对对对，
当时呢就是说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呢，也有时间呢，不打工的时候呢，有时间呢就是说就看一些 football 跟同学啊，
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 very exciting。
嗯，
当时看到那个华盛顿大学的那个 football，当时很强。我当时在那边念书的时候，他们那个头盔啊，嘣，转过去的时候，哇，你可听那个声音，真的是丰富人性啊！
是是是是，
对吧？当时呢，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校友，同班同学，就是当时还是比较年轻嘛，比较单纯，
对对对，
就大家呢就说无忧无虑，
对对对。
虽然我是要。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学费，但是在这个 campus 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就是说比较快乐，不像现在就是说从上以后呢，就是说压力反而大了，
对，
当时没什么压力，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留给一个很好的这个美好的回忆，
我知道，现在就是蛮有影响的。你们这家公司大中华实业当初是您还在华大求学时候就开办的，那么当时您那个创办这个 公司的冲动来自哪里？有没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事件让您觉得我要办这么一个公司？
当然这个创办这个大中华公司呢，不是最后一分钟就想到这个东西。
哦，一直都在想，对吧？
对，就是我来美国第一年，
嗯，
踏上这个美国这个美利坚这个领土的时候，
嗯，
当时觉得美国这个生意的这个环境比较成熟，
嗯，
当时呢，为什么要改行呢？
嗯，
从这个 chemistry，
嗯，
改为这个 business 呢？
嗯，
当时就是有这样一个梦想，
嗯，
那当时的美国梦呢，就是说想在美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业出来，
嗯，
当时为了准备呢，就是说我怎么样讲呢？就是说从89年到95年，
嗯，
念了这个念大学就从零开始就念了6年，
嗯，
这个6年呢，当时就在准备了，准备就因为等于你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
嗯，
对美国不了解嘛，
嗯，
你创业身份怎么创呢，
嗯，
对吧，
嗯，
当时就准备的就是说，
嗯，
总觉得就是说，哎，美国人有这个生意计划 business plan。business plan 怎么写啊，这个东西在中国当时念化学的不可能教这东西的嘛。
对 对， 对。
后来以后我就是最后一个学期呢，就是说一个 quarter 呢，就这个上学院学了一门 business class 叫 business policy 472。那个课程的名称就叫 entrepreneurship，
是，啊，
企业家的意思。
嗯嗯。
当时呢就是准备了一个生意计划出来。
嗯。
那个一门课学完了就毕业了。
对对对。
也那是1995年1月份。
嗯。
95年的3月份就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基本上，就敲定，也确定了，就是要开这个公司了。
嗯嗯。
对，我1月份的时候呢，还没毕业之前呢，就去 Seattle downtown 呢，
嗯，
就是拿了这个 business license。
哦。
对，
嗯，
就注册下来了。
对对对。那么，当时，注册的时候就想着要跟中国做贸易，还是什么？
我当时呢，
当时在国内有朋友开公司吗？做进出口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因为你知道华盛顿大学这个商学院的这个 business plan competition 这还是挺不错的。
是是是，
就是我们那一年就好像就开始了。
哦，是吧？嗯，
当时呢就是说，他说你写这个生意计划，不仅仅就是说你以后呢，
嗯，
也是真正要执行下去。
嗯嗯嗯。
那么同时你的计划写得好的话，你可以赢得到钱啊。
嗯嗯。
当时呢，就是写这个生意计划呢，就是说，是为了更充分的，就是说，把这些计划一条一条的写在书面上面。
哦，对对对，
就像画个地图一样。
哦，是是是，
就是 I wanna you know point A to point B。
对 对， 对，
一个地图的话呢，就是更好的一个指导。
嗯，
啊，
嗯。
当时是反正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了啦，就是写这个生意计划的时候呢，
嗯，
因为那个华大商学院的那个生意计划。competition 嘛，他要在西洋板案去看啊，什么东西的，
嗯。
当时就在中国大陆呢，那些很多工厂呢，就向他们要求他们寄西洋板给我。
嗯，
啊，就这样子的一个构成。
嗯，那么创了业之后，您主要靠的还是自己的资金，对吧？然后那个什么时候是拿到第一笔订单的？什么在什么是？什么情况下？
我当时就是说创业这个第一年呢，
嗯，
我是光杆司令一个了。
对对对，
啊，
对，
因为当时也请不起员工。
那么还是如果您当时没有做别的工作的话，收入还是靠打工吗？
当时就是说，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华大毕业以后呢，毕业以后呢，我当时呢就
在一个公司工作是吧？
也没有。
哦，
我就回国了，刚开始。
啊，
哦，
回国了，嗯。
回国回去三个月。
三个月啊。
三个月，当时就跑到这个石家庄。
嗯嗯嗯。
石家庄当时我在国内一个朋友呢，就说他在搞这个房地产呢。
嗯。
他说你做什么贸易呢？他说，
嗯，
你那个贸易一分钱都没有，怎么做？他客人也没有。
啊，是吧？
你们客人都没有，你怎么做？
嗯。
他说你回来吧。他说回来我们齐心协力把这个房地产做起来。
嗯。
我说好。
嗯，
那我就回去了，很冲动啊，就把这个生意计划放在旁边不理了。
哦，
跑回去了，没想到呢，就是说，我跟他有很多的这个建议呢。
嗯，
我当时就建议他，我们把总部啊，
嗯，
从石家庄搬去浦东。
那，哦，是吧？
他说为什么浦东？浦东那个是当时这个好像是个，也是一个也是
热土热土。
哎，对，当时还没开发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95年的时候还是没开发的嘛。
没有没有，
没
有
开发，
开发
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 他就想当时就是考虑了，他说为什么你劝我去那边？因为我跟他讲，我说我当时在美国这念书了，当时感觉就是说中国政府呢，
嗯，
马上就会开发上海，
嗯，
如果说你等大家一同挤去浦东，
嗯，
我们再挤进去的话就没机会了，机会就少了，
嗯，
我们要行动就现在就开始，
嗯，
他当时他当然也是不服人，我的这个预见，
嗯。
但是呢，他就一直就是只说而已，不行动，
嗯。
后来也我一气之下呢，我说既然你让我回来，你不采纳我的意见，
嗯，
那我还是回美国去搞我的贸易好了。
啊，好吧。
那我就跑回来了。
是。
对，我跑回来呢，当时呢就是说，银行呢就说还有700多块钱，
是。
这个700多块钱呢是当时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我华盛顿大学的这个学生积蓄，啊，700多块钱，我一下子就说做什么呢？
嗯，
也找工作一下子匆匆忙忙也找不了什么工作，也找不了什么好的工作。
嗯，
我就跑去这个 Seattle Gift Show，
哦，
当时 Seattle 一个礼品展，
哦，
礼品展呢当时租一个摊位，
嗯，
十乘十的这个摊位
是吧？
是580块钱，
哦，
啊，我就把这个700多块钱全部花掉了，花掉
是吧？
那个展销会呢3天半，
嗯，
3天半呢基本上。
但你在那个展台上展示的是什么？
就是我当时写生意计划的时候，华盛顿商学院写生意计划的时候，不是有些产品吗？
哦，对，
小的样板啊什么的，我就展示了那些东西。
哦，
但那些东西呢，当时的去的目的呢，就是，
嗯，
就怎么讲，也不是守株待兔了啊。
啊，
当时就是说，抱了一个侥幸心理。
嗯，
我说我只要找了一个好客户，
是啊，
就成功了，是吧？
嗯，
啊，3天半的这个展销会呢，头3天呢，基本上就是说马马跑跑啊。
嗯，
就跑来问这个什么什么价钱，那个什么价钱，什么价钱。
嗯，
但他们要的数量都是什么24什么40什么什么的，这个数量你怎么做都做不了。
嗯，
但是我也不能跟他们讲说，哦，你这个数量我不能帮你报价，我是很礼貌的，就是说把他名片收下来啊什么东西。
嗯，
基本上我心里面很清楚的。
嗯，
这个做不了的。
嗯，
但是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最后一分钟，
当我在收摊的时候
啊，
3天半，当时很已经很纳闷了，就很气。
嗯，
气死我了！我的700块钱这个继续 saving account 啊，
嗯，
一下子要就基本上没有钱了，
是吧？
哎，我说怎么办？哎，就在这个纳闷的时候呢，
嗯，
一下子我的机会来了，
嗯，
一下子走进来这个有四个女士进来，
嗯，
进来他们说我们给看一下吧，看来看去，就挑了这个4个产品，这个4个产品呢，2个星期以后呢，
嗯，
就下了这个。7张订单给我，但是这个7张订单的话呢，
嗯，
1张订单是6.27美金，
哎呦，
啊，一下子一来，
嗯，
这个第一桶金就来了，起步呢就基本上是这样的起步的，
嗯，
但是当时也是不容易，拿了这个订单是一回事啊，
嗯，
因为我没资金启动嘛，
嗯，
我下订单下到中国大陆去，
啊，是吧？
人家工厂需要定金，
对对对，
我没定金，
嗯，
那我就跟我的客户讲，我说你要付些定金给我，
嗯，
客户说。付多少定金？我说50%。
嗯，
他们说50%的话，他们算一下20多万美金。你开玩笑？哎，你是水，我们还不认识，对不对？那么他们说你把这个钱拿回去，
嗯，
不回来怎么办？
嗯，
我说如果你这么认为我是这样一个中国人，那我们这个订单就不要走了吧。
嗯，
虽然这么讲了啊，
嗯，
他们还是心里
嗯
不放心，还是不肯付定金给我。当时帮我的人是谁呢？
嗯，
就是我们华盛顿商学院，
嗯，
也是你念的那个大学的这个，
嗯，
一个教授。
哦，
就是我那个最后一堂课。那个企业家这门课
是吧？
那个教授，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 Shannon Shannon Hauser
啊
，Shannon Hauser。
你现在已经不在了，还跟他打招呼？
他搬去 New York。
哦，是吧？
他早就搬到这个 New York 去。
嗯，应该好好感谢他。
对对对对对对，肯定是。他当时他跟我的客户说，他说我这个学生，
嗯，
我这个学生 Ben，
嗯，
他人穷志不穷，他说
是吧？
哦，他说。如果说他拿了你的定金，
嗯，
跑去中国不回来了，
嗯，
你到商学院来向我 collect 这批钱，
哦，是吧？
哇！但是他建议我的客户说，你不要给他50%啊，你给他10%，
嗯，
样本确认以后，
嗯，
开始做大后的时候，你再付他个10%，
嗯，
这样就可以了嘛，你的风险减少了嘛，
嗯，
那客户也听了，
嗯，是吧？
听了，这就做成了
10%是吧？
对对对，
哦，
就是10%呢，就在不启动之间呢，这个生意也就做起来了，
嗯。
啊，这个不容易，这个也是个机遇，就是了。
对，这很传奇啊。嗯，我们进一下整点报时，然后再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大中华实业的总裁张斌先生。第一笔订单的故事真的很传奇啊，最后一分钟来了一笔大的订单，应该是改变了这个初创的公司的一个命运啊。那么我相信自从1995年这个公司创办以来18年呢，风风雨雨是很多，对吧？那么现在呢，大中华实业呢已经年销售额是3200万美元。作为一个中小企业呢，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叫 revenue 啊。那么除了这个第一笔订单之外，大中华实业起飞的关键时刻还有什么？能不能举个例子吗？
对，关键时刻的话，就是97年，两年以后，就是说我当时呢，就是说我认识的这个 sales team 啊，这销售队伍很重要。因为我不可能靠我光杆子那一个，因为同时呢，这个做 sales 的话，在美国啊，你要跟美国人打交道，美国人除了也不是就是说拼这个价格，我的价钱是最好的、最低的，你就卖我的，每个人没有，不可能说啊，你的价格以为是最低的，我就卖你的，他不认识你的话，你不了解他的文化，他怎么可能向你去买什么东西呢？对不对？
对对对，
这是我那个机会呢。当时那个展销会上呢，真的是个很偶然的机会。但是你以后要拼搏的话，长期拼搏的话，
对，以后要把生意做大的话，
对，你必须靠这个销售队伍去打开市场，
越来越规范啊。
对对对，当时呢，就97年呢，就是说我们就请了这个进来了一大批的这个销售队伍。当时呢，就是我的第一个员工呢，就是我以前我的老板，我当时就是说在 GC 片内的这个。GC 片里打工2年、
你以前哪个地方的老板
？GC 片里，
GC 片
里，每个一个很大的这个连锁店，GC 片里，他们业绩不是很好了哦。现在，但是当时还是不错的了。这 GC 片里就是说我上班2年，周末的时候就打工，其中有一个我的老板呢，就是
你是不是觉得他特别 nice， 所以把他请回来？
除了这个他 nice guy，同时呢。我觉得他的销售能力很强
哦，是吧？
相当强。因为跟他一起工作2年，
嗯、
我觉得他这个跟客人聊天的这个能力很强。他跟客人可以聊个几个小时，
是吧？
天哪！我说你们在聊什么？怎么聊几个小时的？他跟我讲，他说 sales， 就是懂得怎么跟客户聊天。我说这句话讲得很对，
对对对，
他很懂得跟客户聊天，
对对。
后来就我说，那要不要进我公司？
嗯，
他说你公司，
嗯，
你公司你在光杆司那一个，我这边是 store manager， 我怎么可以进你那公司呢？
嗯，
我说哎，你这个这边上班，你能赚多少钱呢？
嗯，
因为我据我所知，你也赚不了多少钱呢。我说你一年才赚个7万块钱，我说到我那边去，7万块钱一两个月就可以赚7万块钱。他说你在吹牛，他说怎么有这种事情。我说你看看我这个劳力士手表，他说让我看看，他说这真的假的。当时呢我就就把准备把它挖过来
啊，是吧？
花了一段时间就把它挖进来了。挖进来以后呢，就是说他同时就帮我又挖了那么两个人
啊，是吧？
那么两个人呢也是 GC Penny 打工的时候认识的，都是很好的小兄。就把这两个人也挖进来了，总共3个人，
就是这边的那个客户就解决了很多，是吧？
对，他们这个3个人进来以后呢，其中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呢，当时呢，他我们不是把他以前在 GC 片里上班，这个人叫 Greg， 但是当时我们挖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哦，
我们这个竞争对手那边呢，
是吧？
已经上班了。
是吧？
做了一段时间，这都很成功。
嗯
我们把他挖过来的时候呢，他一下子啪又带了好多订单进来，知道
是
吧？
是。
当时呢，就是说，我们这个3个 sales， 再加上我4个 sales， 生意就基本上走起来了。
看来做贸易公司这个那个销售人员很重要啊。
对对对，那当然是缺少不了销售。我们这个九七年一下子就做了3万美元捞了出来。
哟，这个这很厉害。
对。
那么大中华实业公司发展的最困难时期是什么？您当时是怎样处理的？
最困难的话应该在公司的这个19年了，今年第19年了哦。
嗯。
最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是两个事情。
嗯。
一个事件就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后啊。
哦。
当时呢就是说我们你知道这美国911事件以后大家都很害怕。
哦对对。
一下子好像就认为这个世界会崩溃一样啊。
哦是是是。
啊所以说很多大公司呢已经不花钱了，不需要做什么广告啊什么东西的。
嗯。
当时呢我们生意很难做了。
嗯。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事件就是2008年。
嗯。
2008年就是美国这个60年以内这个最大的一个经济风暴嘛。哦，这个2008年当时就生意也是很难做，就是了。当时呢，就是说我们2001年这个911事件的时候呢，我们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当地一个银行叫 Washington Mutual Bank，
嗯嗯，
当时呢就是说告了我们一下，
嗯，
告了有我们一下呢，就是说告了我们200万美金，基本上
有，
就是 $1.9 million， 就基本上200万美金呢。当时我们那个能力怎么可以？如果一旦这个官司输了，
他是为什么告你们？
他说我们有批产品呢，当时就是说，有这个产品里面有一包这个沙土
、
对，他们每个人当时因为911事情以后，恐怖嘛，恐怖分子嘛，他们认为是那种化学的这种 anthrax，
有，
其实不是 anthrax， 它不是那个化学的那种毒品啊，但是看起来就像
有，
所以当时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收了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沙呀。
嗯，
就他包装的是没包好，
嗯，
这个沙
漏
出
来，哎呦，
漏出来，当家人就说，哦，他这个是反恐怖分子寄来的东西，
嗯，
一下子打电话给这个美国联邦这个 FBI， 美国 FBI 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吓死了，
嗯，
他就打电话叫这个 Washington Mutual CEO 说你们在做什么，把这个你们所有的东西停下来，
嗯，
哇，一下子停下来以后呢，那么他就把这个订单就取消了，
嗯，
我们后续我们做好了，
嗯，
但是不是我们的错。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沙土一包沙土给他的时候呢，
嗯，
是不漏的。但是他在美国，他重新有其他东西包装在一起的时候呢，没有包装好，是他的错。那么我们还是把那个账单，这个40多万美金的账单送给他，要求他付钱。当时就是他收了我们账单的时候很生气了。
嗯，
他说我们这个订单已经彻底的失败了，他说我们的广告费已经花了70多万美金，他说你还来向我们收这个40多万美金的这个balance。他说你们够烦了，他一下子一气之下就告我们了。
嗯，
但是我们说我们又没有做出什么，你这个你告我们是没道理的，所以说当时压力比较大了。
嗯，
压力比较大。当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说我们就去法庭。
嗯，
就是以这个鸡蛋碰这个石头啊。
嗯，
就跟他就硬着头皮去跟他去顶，跟他就。counter sue 他们，哦，就是反告他们的事。当时呢，就是说和了以后呢，他们也认识到他们的风险很大。在法庭搞来搞去，搞了两年，搞了两年以后呢，就是说他们认识到他们的风险相当大。
嗯哼。
他们后来庭外跟我们调解，庭外调解呢，就是说25,000美金就调解了，基本上就200万美金的官司。
啊。就付了25,000啊。
25,000。
是吧？
但这个两年以内，我付的律师费就付了30多万了，这个我们也算进去了。你懂我说吧？
哦，这个是很大的挑战
啊！是的，当时呢，就是说，当时我这个很担心，这个胃溃疡都出来了。
哎呦，
担心太多了吧？对吧？
后来做生意都是不容易啊，
是不是不容易？是不容易。那么这是第一次的这个。
那一仗就是像打仗一样，如果输的话，后果很严重，对吧？
对，输的话就是200万美金就要输的，他告了我们200万美金。
因为基本上对公司后面的发展都有很、
哦、
是很大的打击。
那肯定是2001年的时候。
哦，对。
可想而知，当时
对
要继续200万美金，谈何容易的事情、啊？
是。
对呀、啊。那么后来就是第二次，就是、第二个困难阶段，就是2008年嘛。
嗯。
因为2008年，好多美国大4500家公司都不。基本上把这个 marketing budget 就 cut， 基本上不会买什么广告什么促销产品，不买了、
哦。
当时生存很难。这两个阶段呢，就是说反正就是
很困难、
就是对，但是我们还是挺过来了。
嗯， 那我听说你们每年都打很多场官司，那么现在是不是打官司都习惯了？
打官司呢，我也可以这么说，我打官司专家了。跟美国人打官司的话，就是我19年创业，在美国打官司打了20场。
是吧？
不过最近这个3-4年呢是很少，
应该是很少了。
很少，对，就是刚开始的这个十几年，
对对对，
官司打了很多，打过。是不容易的，在美国的的确是、这个。
那19场官司，22场官司赢了多少，输了多少？
22场官司，第一场输了，
嗯，
就是法庭输了，
嗯，
因为缺少经验嘛。
哦
哦，当时就说，
那他们那你们付多少钱呢？
输都没有输，钱都不是很多钱，
嗯、
就输了20000多块钱、
嗯，
这个小官司，
嗯，
其他的21场的话呢，
都是赢的。
也就是没输就是了，
没输，
就是大部分是赢了。
哦，
那么还有就是，剩下的这些官司呢，就是说特卖调解了。
嗯，
就是有很多官司在美国呢，就是说你不需要就是搞到最后，
哦，
就大部分的官司呢，
对对对，
还是特卖
调解啊，
也就调解。
嗯，
对，反正就是说输了第一场就是了。
嗯，那个我觉得这个企业做大，不仅要有你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因素，而且你要一个强大的心脏，坚强的毅力，强大的心脏迎接各种挑战，包括22场官司。
对，是，这是在美国你必须要是逃避不了的一个构成。
嗯嗯，
因为你在美国要做得大的话呢，
嗯，
做得大你必须就是要经历这些事情、
嗯、
因为我们同时我们的产品是中国制造的产品，
嗯，
他美国人有很多。有很多人就说：“哎，你这个产品有质量问题啊，我就不付你钱啊。”
嗯，
同时你有金融风暴的时候，
嗯，
大家就说，就这个银根比较控制的比较紧一点，所以说他们如果说能找到借口不付你钱的话呢，他也可以做你控制。
嗯，
啊，当然不是全部每个人都这样的，大部分的美国公司还
是
不错的了，
还是
不错的，就是有些少部分的这个美国公司啊，
嗯、
小公司。风险更大，
嗯，
一些很多小公司呢，就说，哎，你这有一定小问题，他就找借口不付你钱，
嗯，那个奔，您在大中华实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怎么又想去攻读皇后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 MBA？ 您觉得 MBA 对您的事业发展的帮助大不大？
当然，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因为我是来自于中国，
嗯。
因为我们中国3000-5000年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教育，
嗯，
相信一点，就是说知识就是力量，
嗯，
对吧？就是一门就是说 knowledge is power，
嗯，
当然这一条呢 ，Bill Gates 是不相信的，
哈
哈，呀，他从哈佛可以 drop out
啊，是吧
？Right， 他 he does not believe that，
嗯
，but I believe that，
嗯，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在公司发展的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
嗯，
当时呢就是说我们3200万的这个销售额，
嗯，
我当时感觉到就是说好像这要往上面发展，就搞到什么100 million, 200 million，
嗯，
已经好像缺少了这个秘方一样。
哦，
我当时就决定，我就去念个 MBA、
哦。
同时呢，念 MBA 的话，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
嗯、
第一年我就想念 MBA。
哦，
当时就是因为英文水准不够嘛。
嗯，
所以说呢，当时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
嗯，
所以说呢，我在我的这个美国梦里面呢，也、
嗯、
这个 MBA 这个也是我美国梦的一部分。
也是，就是
part of my American dream，
圆了长期以来的一个梦啊。
对、
嗯、
对，还是没放弃就是了。
嗯，没有放弃，
没有放弃。
嗯、
所以说我还是就是说，当时呢，就是说咬一咬牙，
嗯，
就是趁这个年轻的时候，
嗯，
把这个梦想。实现。
那您觉得读了 MBA， 觉得那个你企业发展的秘方拿到了吗？
这个呢 ，time will tell， 我们需要时间就考验这一点。
嗯，那您还在哈佛商学院参加了 OPM 项目的学习，那么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对 ，OPM 呢、
嗯、
是这个 OPM 的意思呢，我们大家平时开玩笑的是、
嗯、
是说 other people's money。
是吧？
意思就是说其他人的钱，其实呢，也不完全不对啊。
是吧？
真正的 OPM 的意思就是 O 就是 owner，
嗯，
就是老板的意思。
嗯。
P 呢就是 president，
嗯，
就是总裁的意思。
嗯、
M 就是代表了这个 management，
嗯。
这个项目呢，大部分的这个中国人不是很知道的，不是很知道的。
相当于总裁班。
对，其实就是总裁班，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呢，他要去拿一个文凭啊，就 degree， OPM 呢是美国这个哈佛大学是一个他没有这个 degree 的一个课程3年、three years。
哎呦，三年，天
哪！我当时呢就是说当时为什么要去念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念这个康奈尔这个 MBA 的时候呢，我觉得学到了很多这个 book knowledge， 没有学到太多的这种 practical 的这个 knowledge。后来我太太跟我讲了说，哈佛大学的这个商学院是不错的。他说你如果说这个 MBA 没学到什么东西的话呢，说你还不如去念这个 OPM。他当时呢，知道这个 OPM。我们有个朋友呢是念 OPM 的，是美国人。他念完这个 OPM 呢，他把他的公司买了。买了$6 billion。
有。
我们说哇，这小子这么厉害 ,$6 billion, 哇，他就念个 OPM。后来以后我就申请了。申请了这个 OPM 呢，他们看到我这个申请表上面是康奈尔大学的 MBA。一下子呢就说好像就没有太多的难的地方啊，就 interview 一下，电话上 interview 一下。就说啊，你可以买飞机票了，一个呢 accepted， 后来就被录取了。当时呢就说在哈佛这个，你这个 OPM 呢就说每一年呢要去一个月，3年。
哦，
那么这个第一年跟第二年之间，第二年跟第三年之间，
全一个这一个月全职是吧？
全职的 full time。对，那这个剩下的11个月，每一年的这个11个月的星期一，我们有个网站，就是我们每个学生有个网站，有没有 login 的这些资料，个人的这个信息吧， login 有一些课程要看，有些文章要读， case study 这个案例要看，还写一些这个心得体会啊，什么东西的，这个课程呢我觉得呢还是不错的，相当好。
那么您后来又创办了一家叫哈佛人酒业这个公司，那么这公司现在怎么样？是高档酒是吧？
对，这个哈佛人酒呢，这个公司的这个产生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哈佛 OPM 当时就是产生的。因为我们每一次回到学校去念课的时候呢，晚上要念这个案例啊 ，case study， 我们一边念这个 case study， 一边喝这个品尝红酒。因为好多同学呢是从欧洲来的啦，
是
他们都是老板嘛，你必须是老板，你同时你公司的这个revenue minimum 要$10 million，
是吧？
这个被录取进来，所以说他们就是说带了很多红酒啊寄到来，我们一边念这个案例一边喝这个红酒。当时呢有好多同学就说someday， 他说某一天，他说我们家的这个酒是就靠你来变打进中国市场，
是吧？
我说我们当时我们酒喝多了嘛，就吹牛吧，说
是
吧？好，一定。当时就这个意念就是当时就产生了。那么现在这个怎么样呢？现在就是说目前呢还是在这个起步阶段。总的来讲呢，我对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前景呢还是十分乐观的。因为这个中国啊，这个红酒的这个市场相当大。我看了一份资料是说$184 billion。一个 billion 就是10亿，
对，
就是1840亿美金这么大的市场。那么我们目前呢就是说这个产品的这个知名度啊，还有这个销售渠道啊，还有这个加强的这个构成之中。我想的就是说这么大的市场啊，既然我来到美国身无分文，给创造一个大中华公司，那么把这个红酒这么好的酒啊，回到我的某这个祖国去啊，
是，
我想当时的10几年以前大中华公司可以成功的话，那么10几年以后啊，在自己的祖国啊要创一点事业的话，我觉得这么大的市场，我是比较乐观的。
好。我发现啊，就是你们大中华实业现在有好多是美国本土的员工啊，甚至包括华盛顿州现任州长杰·因斯利的表弟 Mark 因斯利，还有他叔叔 Evan 因斯利。那么我这里有几个问题啊，比如说你们大中华实业里面华人跟非华人的比例有多少，然后去作为像州长的亲戚 Mark 啊 Even 啊，他们带来的是不是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专业技能，更有他们跟他们自己身份相关的特殊的人脉关系。
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东西呢，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啊。啊，这个总的来讲就是，我总觉得这每个要开拓一个市场的话，是要靠人脉，因为你没有这个关系的话呢，在中国叫关系啊，在美国没有人脉，没有 relationship 的话，这个市场是很难打开的啊。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你不认识你，为什么想你买东西呢？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啊，当然这个Jay Inslee 呢，他的这个表弟 Mark Inslee 呢，当时他进我公司的时候呢，是14年以前。
哦，这样子。
14年以前了 ，14 years ago。
那时候Jay Inslee 还
对，当时Jay Inslee 还不是一个
还不是
出名的一个州长
啊，是是是，
他成为州长是去年的事情
啊，对对对，
这应该说明呢，就是说我应该说明是比较 lucky。
是是是，
没有先见之明的这个
啊，好
吧。那么他的这个 uncle 呢，他叔叔呢 ，Evan Inslee 的 ，Evan Inslee 他是我们 Bellevue 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
哦，是
叫 Inslee Best，
嗯
，Inslee 就是 Evan Inslee，
嗯
，Best 是 David Best，
嗯
他们是合伙人，
嗯，
是 Bellevue 的第一家
嗯
律师事务所，现在有38位律师，
嗯，
这个 Evan 呢，就是说因为 Mark 进来以后嘛。他说你的公司得要成为一个 S corporation，
嗯，
以后可以上市啊什么东西的，你要成为一个 C corporation first，
嗯
，C corporation 要通过律师去帮我申请，
嗯，
当时呢就认识了他爸爸，
嗯，
他爸爸说我可以帮你办，因为我儿子在里面上班嘛，
是吧？
我就不收你钱了，是吧？但是你以后的这个生意上面的这多多少少的事情呢，我们律师事务所帮你处理就行了，
是吧？
哎，是这样的关系，
嗯。
那么 Mark 呢在这边呢，这个事情还比较认真的，
嗯嗯嗯，
当然就是说他的这个。亲戚哦，这个接应死了，有没有帮我们忙呢？多多少少也是帮了不少忙，就是了。
好吧，嗯，
还是帮了一些忙，就是了。
那去年那个接应死里他竞选的时候，您有没有个人资助或者助选？
没有，
没有，
没有。
但至少你是支持他的，对吧？
也没有支持他
啊，
没有支持他，因为我支持的人呢输了。啊，这个事情也凑巧，但是我没告诉他，没告诉Jay Inslee。我每次碰到Jay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我帮你拿了票什么的。”
是吧？
对。
那至少从他的表弟还有那个他的叔叔都在你公司上班，也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支持。
对对对对，是因为我、因为我不是他们是这个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民主党。
嗯嗯嗯。
啊，我是共和党。
好吧。那么大中华实业呢是您一手创办起来，真是白手起家，真是很了不起。那么从您个人的角度，您觉得您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说自己呢有这个梦想，还是有这样一个成功的理想，
然后一直坚持不放弃，对吧？
对，坚持不懈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
哦。
没有一个团队啊，你只是一个、只是一个理念啊、
嗯、
那只是一个梦想，
嗯嗯嗯，
永远是个梦想，
嗯，
你没有一个团队去帮你一个很强的执行力，
嗯，
是不可能实现的，
嗯，
我觉得我比较 lucky， 就是我自己呢有这样一个梦想，
嗯，
很喜欢就是想好高骛远啊、就想，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嗯，
信任我，
嗯，
我们大家就是说那个 family，
嗯，
就是我基本上帮他们制定了一些这个目标呢都能达到，
这很了不起啊！我现在来一段八卦啊，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呢，结果查到，泰州新闻网2008年2月份的一个报道，报道说近日，泰兴县张桥中小校友张斌先生委托胞兄张爱国先生向母校捐赠了2万美元，用于学校运动场的建设。张斌先生还欣然的接受张桥中小名誉校长的邀请，张斌呢，是美国大中华实业公司的创建者和首席执行官，出生和生长在中国大陆，1989年远赴美国，后来毕业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他非常感兴趣的进出口贸易，还有等等啊，这是一个新闻报道。那么，首先呢，我替那个江苏省泰兴市张桥中小的学生们谢谢你，那个很了不起，在您事业成功之后还能够不忘回馈社会，特别是还记得去帮助国内的中小学，虽然您到美国好多年了，心还是在国内，是吧？
怎么讲呢，就是说美国是我的这个第二的 第二国家，
嗯嗯嗯
，second country，、
嗯、
对吧？这个我们的这个 first country，
嗯
，citizenship 还是 China，
嗯嗯嗯嗯，
因为中国毕竟是我的这个祖国了，
嗯 嗯， 嗯，
是身为养我的一个国家，
嗯，
我的根还在那边，对吧？
对对对，
我的亲人还在那边，
对对 对， 对。
那么以前，就是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时候呢，是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
嗯。
那么现在创业了，就是说。$200的话，就是说，当然我不是一次捐款给他、啊。
哦，对对对。
我捐款过两三次了。
嗯。
他可能报道的就是那一次。
对，每一次呢，每一次呢、
嗯、
都是差不多$200。
嗯，
这只是不值得一提的一个小、
嗯、
小心意而已。
嗯嗯
嗯。小小的心意嘛。
嗯。
我觉得救人嘛，就是说不能隔河拆桥，对吧？
是是是，
因为这个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嗯。
我当时的启蒙学校就是这个学校。
嗯。
那个、校长当时跟我联系说要进个什么运动场啊，什么东西的。
嗯、
我当时我说总共多少钱？
嗯，
他说差不多20万人民币。我说20万人民币可建一个运动场。
嗯，
在美国是妄想不可能的事情。
嗯，
但是美国那个人工跟我们这边人工不一样。
嗯，
当时是2008年的时候。
嗯，
2008年的时候呢，就是说当时正好美国有个经济风暴嘛。
是是是。
所以当时大家都很害怕。
嗯
啊，是好像是不是以后怎么样都
嗯，
好像一下子好像就是说失去控制一样了。
嗯，
所以说我当时呢，我问他我说多少钱。他反正就是跟我提了这个，我说好吧，我就写张支票给他，支票没用，他说你把这个要写
现
金
啊，是吧？
对，因为他们当时银行好像不能 cash 美国的支票，
是
吧？在这之前呢，在这之前好多年以前，就是说1997年、1998年的时候呢，我也捐过一次款，当时呢，我要求他们建个电脑的这 computer laboratory，
哦，
当时就是帮他们搞了这个20台这个电脑，
嗯，
呀，这个。总的来讲呢，就是说，在我有生之年呢，就是说，只要某校能用到我，
嗯，
需要我的地方，
嗯、
当然就是说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give back 啊，
嗯
，giving back，
嗯，
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嗯，现在因为我们时间有点紧啊，所以呢，我几个问题就放在一起问了。
好的。
一个是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情况，您的孩子讲中文吗？然后，您有没有让您的孩子子承父业的愿望？
我有两个孩子，我女儿呢叫张美丽，
嗯，
她今年32岁，您在这边念这个 Forest Ridge， 是个私立学校，女子学校，我儿子呢叫 Joseph 张，今年9岁，
嗯，
今年9岁，他是。现在9月份就念4年级了。
嗯，
他们在家里面呢都不会讲中文的。
不讲中文。
对，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把他们送去这个
中文
学校，对，中文学校学习中文。
嗯，
对，同时请一些 tutor。
嗯，
那么继承父业的话呢，我觉得在美国啊，现在的孩子，他们20年以后他们成长、长大走向社会的时候，我这份工作啊，现在的这个建筑工业，我想。叫他们继承，他们都不会继承的，
比较艰苦啊。
对，
那能不能谈一下您个人，就是对未来的展望，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公司的？
未来的话呢，我觉得个人的话呢，我准备在这个再过10年啊，55岁的时候呢，准备
退休啊，
退休，
这么早就退休了？
公司的话，让这个能人，让比我能力更强的人。
嗯，
一个团队来管理。
嗯，
准备呢就是从事一些社会福利的一些事业。
哦，是吧？
learn from Bill Gates 啊、哦，就是 giv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是、
嗯、to 这个 society 啊、哦。
嗯，
写的东西。
嗯，
就是说这一生所学的一些东西啊，
嗯、
在哈佛啊、康奈尔啊、华盛顿大学、啊
嗯，
还有自己亲身这个创业的这些亲身经历啊，
嗯
打公司打了22场啊。写一些东西出来，
是是是、
就是说 share 给一些这个后来人，
嗯，
希望大家都不要走我走的那些弯路，
嗯，
哦，那么公司方面呢，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最近呢在 Philadelphia 跟这个 New Jersey、New York 这个东部啊，哦、
嗯，
在建立一个 sales office，
嗯，
我准备呢就是说，在这个以后的这个2到3年以内呢，在东部，
嗯，
这个 Texas，
嗯，
加州 California 啊、
嗯。
哦嗯，再建立3个 additional sales office
哦，这样子，
准备就是发展壮大。
嗯，
因为我觉得美国经济在复苏。
嗯，
这个2008年的这个经济危机呢，基本上我个人看，
嗯，
是结束了。
嗯，
就是应该是 这发展壮大的时候，时间到了，就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
当然呢，就说不管以后做什么哦，就同一行业也好，假如这个新的这个行业也好，
嗯，
我总觉得呢，就是说我要做的事情呢，必须是在中国跟美国之间，
嗯，
进步的这个生根发展，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那个笨，你能不能给在正在求学然后心里还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提一些建议？
提建议的话呢，我主要是觉得呢，就是说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人嘛都要有一个梦想，不能就是说庸庸碌碌啊，过一辈子。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社会啊，都是要靠这个政策私学，一定要有一技之长，知道吧？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东西的，要就是说一定要有真正自己真正感兴趣，如果不是感兴趣的东西不要做，
是
因为你做得不好，也做不可能做长久，所以说不管你什么专业也好，就是要自己以后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子呢就可以有进步，进步的也快，这是我个人看法。
我们很荣幸今天我们请到了大中华实业公司的总裁张斌先生，给我们讲了很精彩的一期访谈。那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美国故事栏目是由中国日报美国版 China Daily USA 赞助播出，谢谢本，也谢谢听众朋友。
不客气 ，Thank you。
房屋买卖找老白，让您省钱又放心。电话206-883-5259，房屋买卖找老白，让您省钱又放心。电话206-883-5259。
北京烤鸭好味道，
四喜丸子狮子头，
红烧牛肉手拉面，
火锅好吃。好享受，
欢迎光临位于 Mercer Island 的丰泽园餐馆，电话206-230-8665，
206-230-8665。
ACI Kirkland 健康中心由具有20多年临床经验的桑科博士主治，为患者提供中医中药、针灸推拿以及脊椎神经矫正等治�疗，并协助车祸赔偿。电话425-285-9020，425-285-9020，网址 aciclinic.com。